增广贤文，你有句被无数人忽视的保命真言，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把刺向你背后的刀，往往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你最信任的熟人圈。韩信死在了这一生最信任的萧何手里，武大郎死在了同床共枕的潘金莲手里。现实生活中，那个给你递过馒头的人，往往就是那个在你发财后恨不得给你下砒霜的人。为什么乞丐从不嫉妒马云，却会恨死了隔壁那个比他多讨了两块钱的叫花子？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人性的出厂设置。如果你不懂这背后的同层绞杀逻辑，你爬得越高，摔得越惨。今天我要借老祖宗的智慧，剖开这血淋淋的人性真相，然后潜入人性的深层，去看看那些埋在熟人关系里的嫉妒毒根。这些根源心理医生不会告诉你，学校老师更不会教你，但它的的确确存在着。不管你现在是身处低谷还是正在爬坡，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人情社会里，这期内容就是你的防身术。听懂了，你不仅能识别出身边谁是笑面虎，更重要的是，最后我会教你一套顶级生存心法。学会这招，你就能在变强的路上避开所有的案件，把那些想看你笑话的人变成只能仰望你的过客。好，我们单刀直入。为什么越是熟人越容易眼红你？甚至有时候这不仅仅是眼红，而是一种隐隐的恨意，一种潜意识里希望你楼塌了人亡了的纯粹恶意。为了把这件事彻底讲透，我翻阅了大量书籍，也看了大量的历史案例。我发现所有的熟人嫉妒都可以归结为六个最底层最黑暗的逻辑根源。这六点像六根钉子，死死地钉在人性的棺材板上。第一条根源，参照系崩塌，你是他无能的终极照妖镜。这是所有嫉妒中最痛最根本的一条。首先你得明白人类大脑的一个 bug， 我们无法评估绝对价值，我们只能评估相对价值。你现在年薪30万，这多吗？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年薪5万，那你就是富豪，你幸福感爆棚。但如果你身边的朋友都年薪300万，那你就是个穷光蛋，你会焦虑的睡不着觉。这就是社会心理学著名的星号星号社会比较理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坐标系的。那谁是坐标系？马云吗？巴菲特吗？不是。他们太远了，那是天上的神仙，跟我们凡人没关系。真正的坐标系就是你的熟人，就是那个和你一起从小穿开裆裤长大，一起抄作业，一起吃路边摊，家庭背景差不多，智商学历都半斤八两的人。在潜意识里，你们处于同一个社会生态位，过去这么多年大家混得都差不多，这种平庸的相似性让他感到无比安全。这就像一种无声的安慰剂，告诉他，你看大家都这样，没发财不是因为我不行，是这个世道不行。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冒尖了，你买房了，你换好车了，你创业成功了，你的突然崛起对他来说不是励志故事，而是一场心理灾难。你的成功瞬间击碎了他的安慰剂，你就像一面刺眼的照妖镜，赤裸裸地立在他面前，无情地照出了他的懒惰，他的无能，他的平庸，他的不思进取。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最大的羞辱。每一次看到你意气风发，他内心深处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尖叫，同样的起点，同样的老师，同样的背景，凭什么他做到了，而我还是个废物。这种自我价值的崩塌感是毁灭性的。为了保护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他必须把你拉下来。他必须坚信你赚的钱是不干净的，或者你只是走了狗屎运而已。只有把你的成功贬低的一文不值，他才能说服自己，其实我并不差，我只是不屑于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所以他恨你，本质上不是恨你，而是在恨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第二个根源，零和博弈的存量思维，他在恐惧你抢走了他的气运。这一条植根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基因里，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土地就这么多，水源就这么多，状元的名额就这么一个，这就导致了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里依然停留在大饥荒时代的零和博弈思维中。什么叫零和博弈？就是你赢了就等于我输了，你多吃一口就等于我少吃一口，你多得了一点就意味着我会少的一点。在很多熟人圈子，特别是家族、村落或者封闭的小圈子里，大家迷信一种气运守恒定律。他们觉得一个家族、一个圈子里的好运气是一块固定的饼，你如果发了大财，在他们潜意识里，不是你创造了财富，而是你掠夺了本该属于大家的运气。凭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肯定是他把祖坟的风水都吸光了。他考上重点大学了，是不是把我们家孩子的文曲星运势给压住了？这种想法听起来很愚昧，很可笑，对吧？但这恰恰是最真实的底层人性。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你的崛起被他视为对他潜在利益的侵犯。他看着你变好，不仅仅是嫉妒，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生存焦虑。他觉得你强了他就弱了，你占有了资源他就得喝西北风。于是这种来自生物本能的恐惧会转化为最原始的恶意，他会在背后给你使绊子，就像是在保卫自己的口粮一样拼命。第三个根源，被打破的平庸契约，说好一起烂在泥里，你怎么先上岸了？这话说出来很扎心，但你必须面对现实。很多所谓的好朋友、好闺蜜、好兄弟，他们的关系本质其实是一种弱者联盟。回想一下，你们过去聚在一起最爱干什么？是不是一起喝酒撸串，吐槽老板是傻叉？是不是一起抱怨工资太低，社会不公？是不是一起骂骂老公或者婆婆，感叹生活太苦？这种共同的痛苦才是维持你们关系的粘合剂。大家都在泥潭里打滚，谁也不嫌谁脏，谁也不比谁好。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人感到无比温暖，无比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平庸契约。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变了，你开始早起跑步了，你开始读书学习了，你开始研究赚钱了，你洗干净了身上的泥，换上了西装，你说你要去追逐星辰大海，你要上岸了。这一刻对于那些还留在泥潭里的人来说，你的行为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你的上进衬托了他们的堕落，你的清醒衬托了他们的麻木，你的努力衬托了他们的懒惰。你破坏了群体的同质性，你不再属于我们了，你变成了他们。这种被抛弃的孤独感和恐慌感会让他们瞬间结成同盟来攻击你。他们会用冷嘲热讽来拉你后腿，哟，现在是大忙人了，看不起老朋友了，装什么装啊，还看书呢。这就是著名的螃蟹效应。也就是如果竹篓里只有一只螃蟹，它能爬出来，但如果有好几只，底下的螃蟹就会拼命把上面的螃蟹拽下来。他们想把你拽回来，根本不是为了你好，而是为了让你陪葬。只有你也烂在泥里，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继续混日子。第四个根源，尽责不逊地去光环效应，他太了解你的底裤了。孔子在2000年前就说过一句话，道尽了人际关系的悲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的核心在于近之则不逊。为什么我们对陌生人的成功容易产生崇拜？因为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神秘感。我们不知道马斯克怎么生活的，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光环，所以我们会神化他，觉得他天赋异禀。但是对熟人呢，不存在光环，全是底裤。他太了解你了，他见过你尿床的样子，见过你第一次表白被拒痛哭流涕的怂样，见过你为了5块钱跟菜贩子吵架的嘴脸，甚至见过你抠脚挖鼻孔的猥琐瞬间。在上帝视角下，他无法对你产生一丝一毫的敬畏，你在他眼里就是那个普普通通甚至有点傻气的二狗子。所以当二狗子突然变成了王总， 他的大脑是死机的，他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失调。心理学上的归因偏差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陌生人成功，他归因为那个人牛逼，你成功，他归因为这小子装逼。他心里会有一万个不服气，就凭他当年考试抄作业还是抄我的呢，他那么笨都能发财，这老天爷真是瞎了眼。因为太了解你的过去，所以他绝对无法接受你的现在。这种知根知底带来的轻视是极度滋生的最佳土壤。他手里握着你所有的黑历史，一旦眼红起来，这些黑历史就是他捅向你的尖刀。第五个根源，权力结构的颠覆，你脱离了他的掌控，这让他极度恐慌。这一点常发生在亲戚、长辈、师徒或者那些性格强势的朋友之间。在过去的关系里，往往存在一种隐形的权力结构。可能一直以来，他是那个指点江山的人，是那个大哥，是那个智者，而你是那个听话照做的小老弟，是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弱者。这种高低位差让他很有优越感，很有掌控感。他习惯了俯视你，习惯了教导你。但是你一旦成功，你的眼界、资源、气场全变了。你不再需要听他的教导了，你甚至懂得比他还多，你认识的人比他还牛。在这个瞬间，他失去了对他人的控制权。这种失控感对于控制欲强的人来说，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权威被挑战了，他的尊严被践踏了，于是他会恼羞成怒。你会发现，你越成功，他越喜欢打击你。你兴致勃勃讲新项目，他泼冷水说别做梦了，这都是骗人的。你买了新车，他挑刺说这车油耗高，不保值。他真的是在帮你分析吗？不，他是在试图重建他的权威。他想通过否定你，打压你，把你重新按回那个被他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旧模式里去。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优秀的你，而是一个听话的你。细品一品，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心声。第六个根源，镜像神经元引发的生理性疼痛，它不是装的，它是真疼。最后这一点，我们不讲心理学，我们讲脑科学，这是最硬核的证据。科学家做过大量的核磁共振实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当一个人看到与自己关系紧密的人获得巨大奖励，比如中大奖、升职时，如果自己没有得到，他的大脑中负责处理身体疼痛的区域前扣带回会被瞬间激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看着熟人报复，他的大脑是真的会产生类似被针扎、被火烧的生理性疼痛。朋友们，嫉妒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实体化的痛苦。可怕吧？所以俗话说嫉妒让人面目全非，这是有生理依据的。当一个人处于剧痛之中，他的动物本能会接管大脑，产生应激反应。为了止痛，大脑会下达最直接的指令，攻击那个让你痛苦的源头，或者毁灭那个源头。所以当熟人对你恶语相向、造谣重伤时，你要明白，他当时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了，那是他因为心绞痛而发出的哀嚎。他只有看到你倒霉了，他的痛才会消失，甚至会产生多巴胺，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这在心理学上叫幸灾乐祸，是嫉妒最阴暗的孪生兄弟。听完这六点，你是不是觉得又可悲又好笑？千万不要低估了人性的阴暗，更不要高估了你和任何人的交情。被熟人眼红，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他太了解你的软肋在哪里。轻则他在背后造谣生事，破坏你的名声，在你的客户面前说你坏话，在你的爱人面前挑拨离间，搞慌你的生意，搞乱你的家庭，这叫捧杀和棒杀。重则正如我们看到的无数血淋淋的新闻那样，合伙多年的好兄弟反目成仇，互相举报送进监狱，亲兄弟为了拆迁款大打出手，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发生像朱令案那样被室友投毒的悲剧。还有 因为自己生不出儿子，就把妯娌的儿子眼珠子挖掉，然后杀死的可怕惨剧。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毁掉你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凶神恶煞的坏人，而是那些最了解你、离你最近、手里握着你七寸的人。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你正在变好，如果你不想成为被嫉妒吞噬的祭品，该如何在这个充满人性地雷的社会里保全自己？这里有四条反人性的顶级生存法则，也就是我说的灰度生存法，请务必刻在脑子里，关键时刻能救命。法则一：学会哭穷与示弱，给对方喂一颗优越感的定心丸。道德经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这个慕强又仇富的社会生存，若是你最好的保护色。当别人问你最近混得不错吧，你千万别傻乎乎的一脸得意说，是啊，赚了点钱，刚买了房。那你就是在给自己掘墓。你要学会影帝级的表演。你要眉头一皱，深深叹口气，哎，别提了。表面光鲜而已。你不知道我压力多大，每天焦虑的睡不着，头发都快掉光了，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你要把自己说得惨一点，越惨越好。但你也没有撒谎，你只是说了自己心酸的那一面。记住这个顶级心法，人性有一个巨大的 bug， 我们很难同情一个强者的跌倒，但很容易原谅一个弱者的成功。当你示弱了，当你比他还惨了，对方心里的平衡感瞬间就找回去了。他的潜台词会变成，嗨，虽然他有点钱，但他活得没我开心啊，这么看来还是我幸福。算了，不嫉妒他了，甚至还有点同情他。这时候他的杀气就化解了，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你。这就是以退为进。法则二：将成功外部化，归结为运气，千万别说是你努力。这是最高级的话术，也是化解归因偏差的解药。如果别人夸你，你真厉害，这都能做成，你一定要像触电一样立刻把功劳推出去，推给虚无缥缈的东西。嗨，我哪有什么本事啊，纯粹是走了狗屎运，刚好碰上那个政策，瞎猫碰上死耗子。或者说，多亏了个贵人帮衬，不然我早完了。当你把成功归结为不可控的运气，你就消解了对方的攻击性。为什么？因为运气是随机的，是谁都可能碰上的。对方会觉得，哦，他只是运气好，不是我无能，如果我有那个运气我也行。这样就保住了他那脆弱的自尊心。如果你非要在熟人面前强调是你努力、聪明、有眼光，那你就是在变相骂对方懒惰、愚蠢、瞎了眼。在这个层面上，谦虚不是美德，谦虚是生存手段。第三个法则，实行战略性隔离，该断的圈子必须断。曾国藩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当你进化的速度超过了你的原生圈子，你必须学会断舍离。这很残酷，但很必要。不要试图去拉你那些到不同的旧朋友一把，更不要试图去解释你的新观念。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你的好心拉一把，在他们眼里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你分享的心知，在他们眼里是面目可憎的炫耀。与其在旧圈子里被消耗、被拉扯、被同化，不如慢慢地、自然地淡出。这不是势力，这是对彼此的尊重，也是对能量的保护。去寻找那些和你同频的人，去向上社交。在那个更高维度的圈子里，大家都在忙着呼唤资源，忙着搞钱，忙着改变世界，根本没空嫉妒你，那才是你该去的战场。第四个法则，不管关系多好，永远保留 30% 的神秘感。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永远不要去考验人性。不管是对亲戚、朋友，甚至是兄弟姐妹，你的底牌永远不要全盘托出。你的真实收入、你的存款数字、你下一步的投资计划、你家里的隐秘矛盾，这些都要烂在肚子里。神秘感是强者最好的防弹衣，做一个深不见底的湖，而不是一眼见底的浅滩。 当别人摸不透你的深浅，看不清你的虚实，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敬畏感，就不敢轻举妄动。你的沉默就是你的威慑力。朋友，讲到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段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花这么多口舌去剖析来自熟人的嫉妒，不是为了让你去恨谁，也不是让你从此变得冷漠多疑，把所有人都当贼防，而是为了让你在看透人性的阴暗后，依然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依然拥有拥抱光明的勇气。我们要明白，那些嫉妒你的人，其实是一群被困在井底，无力自救的可怜人。他们的恶意，源于他们的无力，他们的攻击，源于他们的恐慌。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被他们的言语所伤，你甚至会生出一种强者的悲悯。但是，悲悯归悲悯，路还是要自己走。狮子从不回头听狗叫，雄鹰从不与麻雀争高低。你不能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就停下奔跑的脚步，你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议论就熄灭眼里的光芒。正如杨绛先生所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被嫉妒，是被上帝选中的人的勋章，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如果此刻的你，正饱受流言蜚语的困扰，请不要难过，这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你要做的，不是回头去解释，不是停下来去争吵，而是要把这些嫉妒的目光化作你脚下的燃料。你要飞得更高一点，再快一点，直到你飞到了云端之上，飞到了他们连仰望都看不见的高度。那里没有嫉妒的噪音，只有风的声音。愿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愿你拥有不被嫉妒所伤的智慧，更拥有无惧一切的实力。这期内容如果戳中了你，请按赞、订阅、小铃铛，转发给你最想守护的人。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低调二字，提醒自己提防人性的恶。我是不凡，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